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等候你，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聆听，让我们跟从。主，求你的灵开我们的心，我们就愿意的来到去回应你。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阿们。前一排呢，趁这个学期之间，暑期的课堂未开始呢，就出去休息一下，不过呢得几日时间，所以去了很近的台湾垦丁那个地方。可能呢，即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去过了。那里呢主要是阳光海滩，没什么特别东西的。不过呢有一天呢，我就去到行一条很古老，其实都有些破烂的吊桥。那过了桥之后呢，就见到一堆寄居蟹。旁边呢还有个牌，叫游人不要打搅他们。我就想起有一个故事。故事呢就是龙虾呢和寄居蟹在一个深海的海底那里相遇。寄居蟹呢见到龙虾刚刚脱紧壳，露出它很娇嫩的身体。寄居蟹就很紧张地走过去跟它说，龙虾，你怎可以将唯一保护你身体的硬壳都脱开了放弃了呢？难道你不怕那些大鱼游过来一啖就将你吃了咩？龙虾好气定神闲咁样嚟答佢，佢话多谢你关心，不过你有所不知啊，我哋龙虾咧每一次成长咧都一定要先脱壳嘅，然之后咧我哋先至会长出更加坚固嘅外壳，而家面对嘅危险咧只系为咗将来生长得更加好而作出嘅准备。寄居蟹佢细心谂咗一下。自己成長其實呢都是周圍找那些可以躲起來的地方，都沒有想過自己怎樣可以強壯一些，經常都活在其他人的蔭庇底下，難怪得呢都是限制了自己。我想可能這個都是我們的傾向來的，我們都喜歡找一些安全一點的地方，最自然的最即食的環境，是舒服一點的狀態。每个星期我们都回来被喂养，我们都很享受坚浸很舒适的环境和很丰富的安排。当我望着这寄居蟹，我突然间觉得呢上帝很幽默很神奇的，他做了很多种类不同的生物，特别是寄居在其他贝壳里面的这些蟹呢，他永远都没有自己的外壳，又或者说他们的生存的形态和特色都随着他的寄居的环境而改变。不过上帝做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按照天父的设计，他给我们很独特，他不是叫我们做寄居蟹的，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能力和位置。不过直到我们愿意将一位创造的上帝摆在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可能都会好像寄居蟹一样，随着环境的改变去选一些最安舒的生活。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是一种回归创造主的心意的，勇敢去活出上帝的道的生命。我们今天读到尼希米记去到第十三章，我们会一起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回归上帝的心意里面，体验那种真正的复兴。刚才大家读了的经文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六至到十四节，今天我们会看一至到十四节，可能你可以打开手上的经文你对照住，因为呢故事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呢你都要参照一下。我们先由呢第一至三节开始提起。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一节就讲到呢，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 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顾了巴兰咒助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助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百姓在这里，他们齐集聆听这个律法书那个的书卷，就好像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听神的道。以色列人他们当时读的是什么呢？他们当时读的呢，其实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三至五节那里，那里讲到亚扪人和摩押人呢曾经用计谋来去谋害以色列人。摩押人呢叫先知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如果你记得呢，就是那只驴开口讲嘢嗰个故仔啊！如果你唔记得或者你未听过咧，你翻去读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嗰个故仔咧系记载喺《民数记》二十二至到二十四章嗰度嘅。结果咧，上帝佢灵咧感动巴兰先知，佢开口嘅时候咧，佢唔系咒助以色列人，佢反而去祝福以色列人。於是呢，上帝落咗呢个命令，就係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上帝呢个命令呢，骤眼睇起上嚟好似好不近人情。其实呢个命令呢係对应住上帝喺创世纪里面嘅应许。喺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嗰度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为你祝福嘅我必赐福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当亚扪人和摩押人请先知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人，上帝就落了申命记的一个命令，就是实践了他在创世纪向以色列人的应许。第一节这一段永不可入神的会是说什么呢？是说除非那些外邦人他们愿意投入变成以色列人，离开他自己的宗族，离开他本来那些敬拜不同的神明当中的那些的文化思维和信念，他们呢一定要离开投入成为以色列人，他们才可以呢完全参与在以色列人属灵的生活里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呢摩押人和亚扪人他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他们要跟随这位耶和华上帝，加入上帝选民的属灵生活，他们就完全的跟他们以前所相信和所做的事是断绝关系，离开他们的宗族，投入在以色列民，变成他们一份子。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可以被接纳成为以色列人。就好像最明显的圣经的例子就是路德记。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圣经讲到他是摩押人来的，但是他决心要追随他的夫家，成为以色列民的一份子，所以后来他更加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尼希米记这里的记载讲到祭司以利亚神和其中一个当年反对起城墙的敌人亚扪人多比亚结亲，他们有很紧密的关系。和合本就说结亲，其实这个关系是怎样呢？原文是不清楚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成为亲戚又好，定是政治上面的结盟都好，他们都是有很亲近很紧密的关系。多比亚不单止在会众的当中，而且呢他还在圣殿的原址里面呢是拥有一间屋，里面呢摆了他那些家具，即是说呢变成了他私人的地方。第八节那里还说呢里面有很多他的东西霸占了上帝的地方。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讲到，当百姓听到律法书跟他们讲神原来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们就立刻去做出一个决定，他们听见这个律法书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第三节这里讲到闲杂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指那些在以色列人会众的当中 跟以色列人很有关系，但是呢又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委身在耶和华上帝底下那些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很特别的，我们的上帝是要求我们完全向祂委身，就是祂去带领我们作我们生命的主。如果调转了就不行了，如果我们只是回来崇拜在会众的当中，但是我们要求这位上帝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圣经里面讲这种闲杂人，在会众当中，但是呢圣殿却是成为满足他们，成为他们私人享受的地方，这些就是当中的闲杂人。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去到第四至九段呢，四至九节嗰度呢，就讲到呢，当尼希米发现以色列人佢哋当中出现呢个状态嘅时候，佢有咩反应呢？就係头先大家读到嘅经文。经文讲到呢，尼希米好果断嘅，佢马上就作出反应啦。其实如果俾你同我呢，可能有好多理由唔会好似佢咁果断嘅。不要太激进啦，系嘛？大家都做开嗰样嘢，冇乜所谓啦。又或者咧，同大家倾下先啦，听下大家嘅意见，研究一下先啦。我哋有千万个藉口，我哋唔去行神嘅道嘅。甚至咧，我哋谂谂下，讲讲下，连自己都混淆咗，分唔到对错啦。但系经文呢度讲到以色列人聚集读经。然之后咧，佢哋发现佢哋当中有唔合神心意嘅嘢，佢哋就马上去改变。所以第三节嗰度讲到以色列人，佢哋听见呢个律法，就同一切闲杂人绝交。其实当时咧，尼希米已经离开咗耶路撒冷，佢翻去亚达薛西王嗰度工作。这段时间他走了大概几耐呢？圣经学者研究说圣经没有说的，有人估计呢可能是十年或者至到十二年之间。他就是在上几章以色列人经历了属灵的复兴，很欢喜快乐去建城墙之后，尼希米完成那个工作，他就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我们发现到的呢，就是圣经第六节这里讲到呢，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那里工作，他是要向王去告假回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估计呢，尼希米他本来没有想着需要回去的，也都可能是这样呢。当时以利亚实就跟他身边的人呢，就任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当尼希米他十年十几年之后，他回到去耶路撒冷，他见到圣殿被离弃，是以色列人和亚扪人和摩押人他们结亲的后果。我们发现真正的复兴，真正生命的复兴是什么呢？不是一种短暂的激动，不是一种呢我们一段短时间我们去一起经历神那种很高昂的一种的情况，而是一种长远的改变。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要扭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这种是一种持续的、一种长远的改变，以致到真正的复兴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出现。真正的复兴是要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跟上帝、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仍然是坚定的，我们仍然有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仍然成长进步，我们的生命的质素就是这样继续不断的进步。但是在尼希米记没几耐之前，我们先读到呢以色列人一起经历上帝里面的复兴，但现在转过头来就变了质了。弟兄姊妹，我有时想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现象，一点都不陌生，在你和我身上都发生过。就是呢我们会认识上帝，很被激励的，但我们有软弱的日子，我们会跌倒，然后我们会回转，我们又会再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转过头我们又可能会失败。 上帝好伟大，佢好爱我哋，佢永远都等紧我哋咧回转嚟归向佢。所以个关键咧系我哋仍然要坚持，我哋注目喺上帝身上。无论如何，当我哋听到神嘅道，当我哋发现我哋身上边一啲小小嘅罪、一啲嘅问题嘅时候，我哋马上就行动啦，我哋就回转归向上帝。尼希米就系咁样。他没有停下来埋怨自己或者以色列人，他立刻就行动，他将多比亚一切的家具从那间屋那里呢扔掉，然后叫人洁净那间屋，将原本应该放的圣殿的物品呢搬回入去。圣经学者经常将这一幕呢跟耶稣洁净圣殿来到比较。当日耶稣去到圣殿，见到买卖的人他们占用圣殿做不应该做的事，就立刻将他们赶出去。在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放弃了圣殿正常的运作，他们没有十一奉献，他们没有利未人在他们当中，大家都不用去圣殿了，圣殿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最终他们离弃的就是上帝。在耶稣的时代，那人更加索性是在圣殿的园子里面做买卖，利用上帝的殿去赚钱。他们同样为了自己的生活去离弃耶和华，他们生活的中心变成市集买卖和金钱的交易。我们会不会有时都会这样的呢？我们其实很容易按照我们内心的欲望和一些物质的需要，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了。而且这个问题是挥之不去的。挥之不去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罪人，罪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部分。但是主耶稣他是呼召我们，他甚至舍去他的生命为我们而死。他就是呼召我们在罪当中得胜，在挣扎当中能够走出来得着那一种的生命。重点是每一次其实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身上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很果断地回去主耶稣里面，坚持依靠祂去过得胜的生活。我记得呢，当年呢我自己曾经有几年是自己做生意，我开了一间科技公司，大家记得呢科技热潮赚很多钱的。后来呢科网股咧好快爆破啦！我哋嘅公司喺当时咧，其实咧已经拥有唔少嘅资金。咁我就同我一班嘅生意伙伴去倾偈嘅时候咧，我就主张咧，我哋要专心做好我哋嘅业务。但系我哋嘅生意伙伴咧，有好多咧都坚持要继续喺金融嗰、那个金融界嗰度咧，用一啲嘅财技继续去搵钱。我自己咧喺金融界出身嘅，我完全明白可以怎样继续去赚钱，但是我却知道如果我夹硬去做，虽然仍然是合法的，但是它是会过了我的底线。我走到一个交叉点，究竟我要继续赚钱，还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底线去跟随耶稣呢？经过大半年祈祷考虑，最后我决定了离开我一手创办的公司。当时呢其他的人都是要求我、可不可以做顾问呢或者半职呢、其实呢都不错的、又不用怎么做事又可以继续赚钱，是吗？记得我当时呢我收到这个机会、我就说我不如我回家考虑一下、我心里面呢就想着呢都是跟朋友商量一下，我就想着等我同屋的朋友去回家我跟他谈一下。但是当他放工回来一入到门口，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突然什么都讲不到，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如果你认识我，你可能会知道我其实是很难喊的，我不容易流眼泪。我朋友都知道，他不断地问我究竟什么事呢，其实我喊到讲不到嘢，吓死他。当时当我不停地流眼泪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到为什么，但我只是知道我感觉到上帝要我完全离开这间公司，连顾问都不可以做， 我要同嗰啲咧唔合佢心意嘅嘢咧，完全嘅隔断。上帝真系有佢嘅时间同埋恩典，就系、是、咁样将我带翻去佢嘅身边。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生活嘅中心系啲乜嘢。未认识主耶稣嘅人，可能花好多时间就喺佢嘅工作里边揾钱，又或者咧消闲去玩乐，又或者咧爱情喺同啲朋友一齐，自己想做咩咧就成为我哋生活嘅中心。当我哋信咗主之后，我哋嘅目标有冇唔同咧？我想我哋唔单止系每星期一齐去敬拜、去学习神嘅话，而且我哋都喺每一日嘅工作、家庭、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我哋嘅生命、我哋嘅所行、我哋所讲、所做嘅，就成为继续呈现去敬拜上帝嘅呢一个嘅活祭。我哋需要去实践上帝嘅教导，以至到咧我哋去到。无论哪一度，我们遇到不同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客户，都在我们身上要发现一个上帝儿女那个的特质。要做到这个状态，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命属于主，让主的话语去塑造我们，指示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靠着圣灵去帮助我们要行出主耶稣要我们所行的道。圣经教导我们在犹大书20-21节那里，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一个很刻意的决定，就好像尼希米那样，要马上行动。我们不用让任何的罪恶停留在上帝的殿，在祂的百姓的当中。我们要很主动地、很决断地去扭转整个的局面。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去到对第10-14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供应给圣殿里面服侍那些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即是通俗啲讲句咧，本来喺圣殿里边去服侍嘅，但系冇饭开啊，所以翻晒屋乡下耕田，连嗰啲地方俾其他人霸占咗嚟用。所以第十一节嗰度，尼希米斥责嗰啲官长，点解佢哋离弃神嘅殿呢？尼希米马上咧，佢就聚集嗰啲利未人，叫翻佢哋翻嚟，然之后会众咧就即刻将佢哋应该呈献嘅十分之一，就送入库房。所以我们知道呢是做得到的，原来会众是做得到他们当做的事，话做就做的了。有时候我就想呢，我们都没有那么果断的，我们听完道有时得着有些提醒，都发现可能这件事不是多妥，不过我们都是想想先，我们很多的挣扎，我们很多的停顿，有时候想想想想不记得了。但这里的关键呢，不单只是尼希米他去鼓励会众这样做，而是他们会众一起听律法书，然后一起回转去实践他们所听到的，就照着来做。所以于是呢，尼希米呢就指派那些合适的人去管理圣殿里面各样的事务。圣经里面呢提出一个的清单，当中呢有祭司啦，有文士啦，有利未人啦，同埋咧有一个好似籍籍无名嘅副官叫做哈兰。啊，圣经特别咧讲多几句嘅，可能冇咩人识佢啊。哈兰系撒克嘅仔，撒克系马他尼嘅仔。啊，哈兰系边一个咧？哈兰就系大家，哈兰系会众。啊，佢冇特别嘅职份，但系佢系属神嘅子民，系上帝嘅儿女。他在当中圣殿里面，其实上帝的设计是每一个人都有很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位置的。在以色列民他们群体里面 去在上帝里面的生活就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出一个重点，这些人都是忠信的， 每一个人是那些公职的利未人，那些祭司，那些文士，还有每一个会众都是忠信的，以致到我们一起建立神的殿，就在我们不同的位置里面，我们履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有一个牧师呢，他去到美国某一个教会上任，当他呢初到步的时候，其他人就提他，就说呢其实那间教会呢是一间已经死了的教会。不过牧师没有放弃，他鼓起勇气，他就面对这个挑战，他仍然坚持去上任。去到之后，他发现果然是一间死气沉沉的教会，那些会友呢虽然都有崇拜，但是呢好像上帝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这样。于是呢他就向那些会友宣布，本教会已经死了，我们呢为他举行一个安葬礼。在安葬礼那一天呢，教堂中间呢放了一具的棺木，周围呢有很多花圈，因为呢大家都很好奇，所以那天呢逼爆了一间教会，很多人来聚会。牧师照他一般的惯例来到主持这个葬礼，在差不多结束之前呢都照惯例呢叫会众去瞻仰为荣。会众其实都不知道牧师叫他们瞻仰什么为荣，于是他们都跟着秩序一个一个呢行近那个棺木。当他们伸个头下去看下个棺木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都出现很突然很诧异的样子。原来棺木是空的，但是棺木下低呢有一面很大的镜，当每一个人去瞻仰的时候，他们都啱啱呢就瞻仰到自己的面孔。原来他们瞻仰的就是自己。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我们这一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的崇拜真的可以庄严和火热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有真正的复兴，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群体的生命，我们都跟耶稣基督连结，是活泼的，是有主的道，有主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很需要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他们听到他们读经之后马上行动，就将这个道来活出来。这种更新不是讲着编道好不好听，精不精彩，或者闷不闷，而是呢就关乎你听到的信息，上帝要给你的信息是什么，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在教会，在社会里面，你要继续实践，让这个道呢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更加在我们相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回来小组，回来团契，我们不是联谊这么简单，我们是需要一起分享我们实践上帝的道里面那些经历，是那些困难和成果，让我们可以彼此来到去鼓励。真正的敬拜，你每个星期回到来是会带来改变的，关键是我们要认真和很肯定地来到去对待上帝所启示的道，令到每个星期的崇拜那个主日呢成为我们更新我们生命带出改变的日子。尼希米他做完这一切的事，去到第十四节，他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这节经文好像有点难明的，尼希米是不是为了自己好像邀功这样求上帝去纪念他呢？其实这里的这一句说话呢是对应着旧约圣经里面一个观念，不要忘记这个的句法，纪念是记得的。尼希米可能都很感慨，他经历到在建城墙里面那种的复兴，但是转过头来以色列人就离开耶和华，但他就回去当中，他就做他当做的善。尼希米不是怕上帝会忘记他，而是按照当时所惯用的用语，尼希米他去祷告，他将他手所作的 他放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的行动是呈现的意思，他将他工作的成果交给上帝，他感恩，他为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仍然好像寄居蟹一样，经常都是很被动地，是个环境决定了你的形态，跟着世界的方式去找最舒适的居所呢？定是你认定你要做一个委身基督的门徒，就好像龙虾一样，你脱去旧人，你穿上新人，我们不怕过程当中可能有困难有危险，我们让上帝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心，以致到我们愿意去面对和经历眼前那个困难，他在当中怎样去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强壮更加合乎上帝心意的群体。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这一种真正复兴的生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你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去认识你，我们愿意向你开放，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让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所读到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能够果断勇敢的马上就行出来，让我们都经历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复兴，以致我们整个群体都经历你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你真正去复兴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阿们。